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5月29号，公元2009年7月21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向信众传授13尊大威德金刚灌顶。一名西藏僧人被中共判处3年，那许多所私营学校遭关闭，敦州王兴家人担忧其在狱中病体状况，呼吁国际援助。被开除学籍的刘建勇逃脱中共迫害抵达美国。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今天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的大乘经院中向信众传授13尊大威德金刚灌顶。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21号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大乘经院中向台湾为主的数百名信众传授13尊大威德金刚灌顶，开示大众发起一颗无上菩提心，普度众生。达赖喇嘛在法会上表示，藏传佛教上下密院僧众是大威德金刚和密集金刚传承的秉承者，因此今天向到场的大众传授13尊大威德金刚灌顶，希望受戒者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严守戒律，并要时常念诵咒语，并能做到闭关修行。达赖喇嘛表示，
达德里王吉亚的吉吉王的达德拉米吉查的亚的达德娘子兰巴里亚查经怎么抽亚的。
这次传授的大威德金刚灌顶是属于佛法无上密，获此灌顶前我们必须要具备必要条件，因为大威德金刚灌顶比其他灌顶更严谨。一般来说，这一灌顶每次只能传授给25人，分4个阶次去传授。有关原因请听达赖喇嘛华语翻译台湾僧人阿旺之系在现场做的翻译。
那这个他为什么要规定只有25个人才能够传授呢？那是在佛的序部里面有很清楚的讲说到说要具备这个条件的弟子，那只能对25位传授，所以说他并不能公开的对大众这个传授。一般我们受这个无上密的灌顶的时候，在宝瓶灌顶的时候，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当我们得到宝瓶灌顶之后，我们就有能力来去闻思修升起次第。所以说光只是受灌顶呢并不足够，因为我们还需要去闭关去修持。基于这些理由，所以这次我传授这个灌顶呢，带动了这个受这个灌顶的弟子都必须承诺要来做这个闭关。所以说受灌顶之后，如果我们去闭关的话，我们就有很好的机会，然后来让自己种下很好的种子，跟这个佛果位越接近，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今天传授大威德金刚灌顶时，还传授了佛法中论的第18品、24品和26行的前行解释。
娘林的宁不敌强助之生唐都这个西路他第一问题他娘林的他二十嘛他多。
达赖喇嘛表示，我们一般进行修次或者修行，其主要核心是菩提心和空正见，这两个是所有的修次或者修行当中最主要的，也是最根本的。而菩提心要靠正量来引申，因此需要空正见作为助伴，去断除一切烦恼，升起一颗标准的无上菩提心，来普度众生脱离苦海。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发表声明说，现被划入四川省的西藏甘孜州雷塘县甘丹热解寺僧人加亚丹增，在2007年10月份因抗议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而被中共拘捕后，于本月3号左右被中共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处3年徒刑。该人权组织表示，中共当局对这名僧人进行判刑之后，并没有告诉他的家人。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表示， 中共当局对江亚丹增判刑时没有给予雇佣辩护律师的权利，并强调目前外界也无法知道他的生死状况。
他把都讲到这么多事情前面呢，他们老尼他自己他被整个概念前面呢，他才掉的。第一趟呢，搞中国事情，那兄弟们呢？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助理负责人江白木朗表示，判刑之前，中共把这名僧人拘留长达近两年，这一举动不说国际法律，也违背了中国法律，是非法的行为，并强调，这表明中共的反分裂口号下，藏人所遭受的苦难是不可思议。据介绍，2007年10月3号，中共当局曾在西藏理塘县甘丹热解寺召集上千名僧俗信众，强制要求先民反对达赖喇嘛。在开展这一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时，江亚丹增当场起身表示，对于西藏人民来说，永远无法反对达赖喇嘛，并要求中共释放曾在2007年8月理塘赛马节上拘捕的当地牧民荣杰阿扎。之后，这名僧人被中共当局拘捕，从此与外界失去联系，下落不明。江亚丹增出生于1973年，13岁时进入理塘寺学习佛法，1995年流亡到印度，并在印度南部甘丹寺学习佛法，随后于2004年返回西藏。返回西藏途中，在藏尼边界遭到了中共边防人员的拘捕，被关押了近3个月。另外，中共当局在西藏纳许地区关闭了几所私人开办的学校，部分近期从西藏流亡抵达尼泊尔的藏人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那今年基本定居在了后厝乡了，他成就在这作用嘛国家去。
西藏纳许地区比如县查许乡的一所私人学校，于去年12月初学生放寒假期间遭到了中共当局的关闭。谈到关闭这所学校的原因时，他表示，中共当局对当地藏人的搜查和监控中，在曲皮、班丹和索朗徐培三名藏人的手机中发现了西藏国旗图案和反映热爱本民族的歌曲，其中徐培是这所私人学校的学生，因此中共当局声称学校在这件事情上负有责任。消息人士表示，这所学校是由丹增塔克和金密策娃开办，主要教授藏医和藏语语法，在校生共有43名，学制为3年。消息人士还透露，在西藏纳许地区境内，除了比如县的这所私人学校遭到关闭之外，在索县和纳许县创立的几所私人学校也遭到当局强行关闭。西藏电影制片人敦珠王星家人担忧其在狱中的身体状况，并呼吁国际给予援助。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因为制作西藏纪实影片而在去年3月遭捕的敦珠汪钦，目前在狱中罹患乙肝，他在印度的妻子和瑞士的亲人严重关切他的病情状况和治疗问题，呼吁国际社会给予援助。据近期可靠的消息证实，敦珠汪钦被关押在青海省西宁看守所，他的家人聘请北京共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敦勇为他进行辩护，但是青海省司法部门与北京司法局施加压力，不允许李敦勇介入这一案件，声称只能由本地律师办理此案。消息指出，敦珠汪钦在被关押遭受酷刑虐待，目前罹患乙肝，但没有得到正规的治疗。他的妻子流亡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的拉木措今天向本台表示，得到这个消息让我感到很难过。在他被捕1年4个月期间，当局禁止他的家人和 亲友探访，这时他的下落一直不明，近期通过网络才得知他被关押的地点以及身体状况。拉姆措表示，他的丈夫顿卓旺钦是一位非常健康和活泼的人，他无法想象在狱中他所遭受的酷刑折磨。目前他的丈夫得了乙肝，而且无法得到治疗，作为他的妻子，他深感担忧，也不敢告诉他们的四个孩子有关他的状况。拉姆措表示，一个根本没有病的人突然罹患乙肝，完全是在狱中受到酷刑虐待所致，因此中国当局必须为顿卓旺钦负责。他同时强烈呼吁国际社会给予援助，在他的丈夫身体恶化甚至更糟之前展开营救活动。顿卓旺钦在瑞士的堂兄加琼茨镇向本台表示，顿卓旺钦摄制影片只是将藏民真正的心声传达给世界，这并不构成犯罪，更不应该被监禁。中国政府禁止他的家人聘请中国国内的律师行为，才是真正违背中共制定的宪法，这是一种可耻行为。加琼茨镇表示，目前顿卓旺钦只能依靠国际爱好人权、自由与正义的人士来支持，除此无人可以帮助，已经成为事实。因此呼吁世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人权团体以及个人关注顿卓旺钦目前的身体状况，并敦促中共立即向他给予正规治疗，同时允许律师为他做公正辩护。顿卓旺钦和他的摄影助理紧密加措秘密制作的名为远离恐惧，又名不再恐惧的西藏纪实影片长达25分钟，影片以中共对西藏的统治、北京奥运会和达赖喇嘛为主题，对108名藏人进行了访谈。截至目前，这部影片在30多个国家中进行了放映，该片已经翻译成法语、西班牙语、德语、波兰语、匈牙利语、日语和华语。顿卓旺钦和紧密加措在去年3月10号将这部影片的录影带从西藏发送到瑞士后不久，分别被中共拘捕。其中金密加措在狱中受到百般酷刑后，于去年10月15号获释，后又遭到拘捕，被释放后仍处于取保候审中。但是顿卓旺钦被捕后长达1年多下落不明。为了顿卓旺钦早日获释，他的妻子拉姆措和堂兄加琼茨镇分别在各自所在地印度和瑞士展开征集签名活动，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人权组织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给予顿卓旺钦人身自由。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因今年4月份在美国会见达赖喇嘛和中国异议人士而被四川社科院开除学籍的刘建勇脱离中共当局监控，目前已安全流亡到美国。据海外媒体综合报道，刘建勇于美国东部时间19号下午抵达新泽西纽瓦克机场。他在机场发表声明说，他已经踏上了自由国土。刘建勇于4月份在美国会见达赖喇嘛和中国异议人士后，5月就被四川社科院开除学籍，并于本月17号被刑事传唤10多个小时。他表示，审讯期间，中共警察第一就是问他是否扬言实施爆炸，第二就是问在美国是否加入了民主党，准备回国干什么，第三就是是否要支持达赖喇嘛搞西藏独立。他还特别强调，中共警察在传唤通知书上写的是涉嫌扬言实施爆炸，扰乱公共秩序。刘建勇表示，实施爆炸完全是他们编造出来的可笑的理由，目的是掩盖这个案子的政治报复性质。拜见达赖喇嘛和刘东兴主席完全是礼节性的，没有任何政治意图，对他来说这也是冤枉的。他表示，警察一直监控着他，他一出去警车和便衣就跟着，他就感觉再这样下去非常危险，所以化妆流亡到美国。谈到未来计划时，刘建勇表示，先安顿下来之后还是要继续读书， 完成自己的学业。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